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节目。今日的节目时间是广结善缘千万家，谈天说地篇。我们今日有两位主持人会和大家分享今日节目的精彩内容。我就是第一位主持人阿雪。
大家好，我是雨轩。
今日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节目题目是善有善报果然不虚。为什么说善有善报果然不虚呢？今时今日社会里面讲善事呢真是不容易的，尤其是在中国社会里面。为什么这样说呢？根据大陆一个知名的网站发起了一个网上的调查和投票，调查了老人跌倒在街头应不应该去扶呢？有将近13万人参与了今次的投票。投票的结果显示，有 62.54% 的人选择绝对不会扶，怕惹麻烦。仅仅只有 4.01% 的人认为肯定应该扶老人家，这个是起码的功德。
是啊，跌倒呢其实就很平常的，就好像我们今天香港的天气落雨，真的有人真的跣倒，还是老人家。那我朋友呢就即刻跑上去，即刻就扶起他了，不只是一个，我们几个人都跑上去，就是一个这么自然的事，为什么要考虑这么多东西呢？
其实这个都是源自于人心的善良。自细我们香港人就是教要有公德心，幼稚园、小学、中学都教要做好事，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一定要是善良有良知，自然就会显露出来了。就好像骨子里你见到人要需要帮你就自然会帮一样，但是在香港和中国大陆呢暂时就好像出现了另外的数字。为什么中国大陆会出现了道德和中国人的冷漠呢？这个都是一个很值得探索的，都是很令人悲伤的一件事。不过我们告诉大家，其实善有善报是真实存在的，就好像今天有人跌倒一样，你随时可以是那个扶人起身的人，你亦都随时是那个跌倒被人扶的人。其实每个人都会是需要被帮助那个，或者是去帮助人的人，所以切身处地将心比己的时候，只要你肯去迈出这一步，正能量满满，去乐于去帮人，同时你亦都是帮紧自己。所以我们今天就分享这个善有善报给大家听，其实善有善报真是真实不虚的。
以下真实的故事是取自于《大纪元时报》的。在古时，山东泰安县东面有一个山庄，庄中历来逢一六都有市集，有一名姓刘的老翁在市集中开了一间酒店，他生意兴隆啊，于是亦都成为富翁了。刘翁有一个侄，到了中年呢还未有儿子，于是乎就向刘翁借钱了。哇，他买了一个年轻的妇女作为妻妾。刘翁就问了要多少钱，他的侄就回答了要12,000。刘翁就答应了。这个时候突然听见店外面呢传来了一阵悲伤哭声。咁佢亦都连忙出去睇下，佢见到一对年轻嘅男女喺度哭泣中。刘翁就问佢哋啦：点解喊啊？
男方就话：我叫做杨忠，呢个系我妻子韩氏，我哋两个从丰邑逃荒到呢一度，我哋啲钱已经用尽晒啦，实在难以生存，我冇办法，只能够卖妻，面对住要生离。非常之难堪，所以咁悲伤。
刘翁就问啦：你卖咗俾边个啊？
杨忠于是就指住刘翁个侄就话啦：你就系呢个人啊！
于是乎，刘翁就同佢嘅侄讲啦：既然佢哋唔想生你，你可以另行物色其他嘅人啊。如果你需要钱，就算系数十千，我都会俾你嘅，而且亦都唔会收你利息嘅。个侄听到之后好高兴，就答应咗啦。
杨忠于是就话啦：你让我哋两个人能够团聚唔分离，诚然呢个系一番嘅美意。只不过我哋两个都冇晒钱啊， 仍然摆脱唔到会有机会饿死啊。
刘墉于是乎就咁讲，我将你卖妻嘅钱呢俾你哋生活。
杨忠个太太韩氏就话啦，我哋两个都系外乡嘅人，即使系成为咗你俾我哋嘅钱啦，租房嘅钱就用咗一半啦，剩低嘅钱都唔多，用完之后难保我又要面临被卖嘅命运啦。讲完之后，韩氏又继续喺度哭泣不止啦。
刘墉就话：唔好咁，我嘅庄园外面呢有几座空闲嘅房啊，可以借俾你哋居住。门外呢有几亩嘅空地，租俾你哋耕种。你哋或者咁样可以靠佢生存呢？
杨忠两夫妇听到呢句说话嘅时候，即刻非常之感恩啊！佢哋即刻跪地叩谢刘墉。刘墉就如言将他们两个安置在那个空闲的房里。杨忠经历了艰辛，他更加勤俭持家，几年来逐渐慢慢富裕起来。于是杨忠就将当初刘墉给他的12000再加上利息全部奉偿给刘墉。刘墉很珍惜杨忠的忠诚，刘墉就接受了他的12000的钱，但是就给返啲利息杨忠。面对咁样，杨忠一家深感刘墉嘅恩德啊，但係好惭愧佢冇嘢报答刘墉。每当刘墉屋企需要人手嘅时候，杨忠同埋佢嘅妻子韩氏总係会同时前嚟同佢哋一家人一起去操作啊。
有一次啊，佢哋过去帮忙嘅时候，刘墉嘅4岁嘅长孙呢喺炎热嘅夏天呢就生咗痘疮。他的症状突然变得很危险，他的皮肉肿胀，而他的疮口也都慢平。9日之后，他的孙就去世了。刘墉非常之伤心，就请杨忠呢将他的孙抬出去埋葬，而埋葬的地方就是杨忠所租的土地上面。
杨忠在地上面挖了一个2尺深的洞穴，就将个尸体放了进去了。他不忍心用泥土全部这样去掩盖住这个尸体，就用土掩盖了个小孩的身体先，跟住就露出了他的头。没几耐，杨忠就见到小孩的嘴唇开始微微地动动，于是杨忠就即刻用手放在小孩的嘴唇上面，他感觉到小孩还有一丝气息。杨忠马上就将佢喺泥土里边抱翻出嚟啦。细路嘅呼吸开始变得越嚟越大，杨忠于是就想跑去话俾刘墉嘅屋企人听细路未死啊。但系佢太太杨氏就话啦，话俾佢哋听，佢哋嘅孙复活啦，大家固然好开心、好高兴，但系万一又再反复，万一呢个细路都系唔能够救得翻，咁系咪？又会更加增加咗老爷嘅悲伤呢？不如咁咧，我哋暂时将佢个孙抱翻我哋屋企，喺我哋屋企度休养先。如果细路都系死咗，咁我哋就埋葬咗佢啦。万一佢能够绝处逢生，就等细路大咗之后痊愈翻之后，再同佢哋报喜，咁样都唔会迟啊。杨忠听一听佢太太讲，觉得好有道理，就于是同意咗啦。喺之前，杨忠曾经在路边度执到4、5钱的穿山甲的鳞片。他听讲穿山甲这种药呢最能够透发纠正这些的潜伏在里面的毒。于是他就将这个穿山甲的鳞片煲水让这个小路饮了它。穿山甲的药真是非常之猛烈。饮了之后，个小路的痘疮突然间就爆发起来，变成很多个泡泡。不过那些泡泡很快就破裂了。破裂之后就出水，但是水呢出极都不停。杨忠于是就紧急地拿了在条路上面的一些热的泥土封了上去，铺住他出水的窗口。之前这个小孩已经3日都没吃过东西了，在吃了药之后第二日，他突然间开始醒了，还开始叫妈妈啊妈妈啊这样，还懂得说要吃东西啊肚饿啊。杨忠呢就急急忙忙去买了一些糯米回来煮粥给这个小孩，还亲自喂他吃。随后这些豆疮就开始慢慢结成了很厚的痂了，就开始结痂。20日之后，这个小孩身上的痂都开始全部剥落了。 个细路可以喺洋中嘅屋企里面自由咁行走，但系个细路就非常之挂住妈妈，佢不时都喺度喊，喺度叫嚷要揾妈妈。见到咁样，洋中就让佢嘅妻子韩氏翻返去刘墉嘅屋企，话俾佢哋听呢个消息啦。韩氏嚟到咗刘墉嘅屋企之后，见到刘墉嘅妻子挂住自己嘅孙，正正就啱啱喺屋里面喺度喊啦，暗自喺度哭泣。韩氏就走过去同刘墉嘅妻子话啦：小郎未死啊，你哋嘅孙仲未死，而家喺我哋屋企啊，但系细路好挂住佢妈妈，所以请你哋过嚟睇一睇佢啦。刘墉个妻子一听到之后，急急忙就叫埋个孙嘅妈妈一齐过去啦。佢哋两个见到个孙，非常之开心啊，就好似见到月光、见到明珠一样啊！当场就问发生咩事，点解佢嘅孙、佢嘅仔可以起死回生呢？杨忠好详细就描述翻成件事情嘅经过俾佢哋两个听啦。自此，刘墉就更加厚待杨忠一家啦。有一位虚白道人就话啦，刘墉让杨忠夫妻可以团聚，系属于仁也、仁义嘅人。刘墉如数俾杨忠嘅身嫁佢，一个系信也，相信嘅信。刘墉安置佢哋两夫妻，一个系礼也，礼仪嘅礼。爱企嘅诚实系智也。当刘墉接受翻杨忠还钱嘅时候，唔需要收佢哋利息，一个系义也，仁义嘅义。刘墉呢五种嘅行为都系美德啊！有美德，有德者必有后，嫡孙重生。所以佢嘅嫡孙重生，佢嘅孙就可以重生，起死回生啦。天理则宜言也，呢个系属于天理之所以然啦。刘墉嘅厚德一般人好难做到，所以佢就可以即时得到福报。呢个纯属意外，但亦都可以激发人嘅善心同人嘅善良嘅一面啦。
今次嘅节目时间又到啦，我哋下一次翻嚟再讲另外一个善有善报、真实不虚嘅故事。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第二节嘅谈天说地篇。我哋继续讲讲今日题目，善有善报，果然不虚。今次时间我哋同大家分享第二个故事，呢、这个故事亦都系表达咗做好事、做好人嘅时候系会得到好嘅报应噶。题目就系倾囊相助，古人唇口非同一般啦。大家都听过倾囊相助啦，倾囊相助顾名思义就系挖空自己嘅银包啊，或者自己嘅钱袋。将自己身上带的所有的钱，就是自己的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去帮人，就是倾囊相助，帮助他人，舍己自己的钱去帮人。这些钱呢，甚至乎有可能是自己的积蓄，自己的家当的全部。这个就是中国古人讲的一个美德，倾囊相助。中国的古人到底有几无私，几敦厚同淳厚？我哋可以从清朝有两个普通人、普通嘅市民身上睇到呢一个美德。故事讲述乾隆五十五年，喺中国天津有一个叫做徐笔山嘅一个市民。徐笔山佢最早系做食盐盐啊嘅生意嘅，后嚟因为家道中落，日子过得越嚟越艰辛啊，好艰难啊。有一年的除夕，徐笔山他为了逃避债务，逃避人追债，他就走到一条巷，一条小巷里面。那条小巷周围都漆黑一片，黑咪蒙。突然间传来一阵很凄惨的喊声，徐笔山就立刻将他身上带着的蜡烛点燃了一个蜡烛。于是他就揸着蜡烛慢慢地走近，走埋去看看发生什么事了。徐笔山发现前面眼前有一位很落魄的读书人，经过徐笔山再三的追问，他得知原来这位是书生来的。这个书生跟他说，他欠了人家很多的债，本来想一死了之，于是就在这里哭了。徐笔山听完之后就说， 我原来都是做生意的，是一个生意人。我亦都曾经负债累累啊。但是你睇下我而家唔系生活得好好咩？仲系活着，你又何必咁绝望呢？何必咁苦呢？于是徐北山就问嗰个书生啦：你究竟争咗人哋几多钱啊？个书生就答佢啦：200金。徐北山就谂起佢自己身上好似仲有些少钱、啊，于是佢就从佢嘅衫袋里边攞出佢嘅银包，啱啱好数一数，就正好系200金。跟住佢二话不说就将佢嘅荷包、钱包递咗俾呢一个素未谋面嘅书生啊！佢又冇留低自己个名，又冇留低自己嘅姓氏，亦都冇写一啲嘅借据，好快就将个钱袋、佢嘅荷包送咗俾呢个人啦。呢、这个书生再三叩谢徐北山，不停咁多谢佢嘅救命之恩，跟住就同呢个恩人道别啦。就系、是、咁样，10年好快就过咗去啦。徐北山依然过住好清贫嘅日子，但系佢嘅两个儿子就越嚟越大啦，已经长大成人，亦都好出色、哦。佢嘅长子大仔同埋佢嘅次子二仔两个都文武相全，仲考上咗入咗去做进士。后嚟连佢第三个仔同一个孙啊都中咗举啊！睇见佢嘅子子孙孙个个喺仕途上都咁有成就，徐北山心里边嘅开心啊，简直比拥有万贯家财啊更加嚟得踏实，更加之欣慰啊！呢、这、一个就系好人有好报嘅其中一个故事。
另外一个故事咧系嘉庆年间，宁城有一个秀才，名叫陈石渠，佢为人端正，言行谨慎。早年做过教书先生，因为家境贫寒，日子觉得好节俭啊。几十年来，辛辛苦苦赚咗200金。嘉庆嘅19年，当地闹起咗饥荒啊！市集上一斗米咧就要卖到1000钱啊！老百姓咧几乎都食唔到饭，饿死嘅人不计其数。呢、这个时候，陈秀才已经年过半百啦，佢揸定咗主意啦，佢拎咗佢好唔容易赚到嘅200金，对自己嘅细路咁讲啊！呢啲系我几十年来悭埋赚低嘅积蓄，本嚟咧想喺临终之前再分俾你哋嘅，但系想唔到遇到大饥荒，而家呢个米价咁贵，嗰啲贫苦嘅乡亲咧都食唔饱饭，我唔可以见死不救。如果你哋愿意，就可唔可以按照我所讲嘅，用呢啲钱去买一啲米？然后以更低的价格咧卖俾嗰啲贫民。如果你哋唔愿意，我亦都唔会勉强啊。佢哋嘅细路一口就答应咗啦。佢哋用佢父亲拎出嘅200金就去买米啦。然后喺佢屋企嘅门口搭起咗一个临时嘅米摊，几个细路咧轮流咁值守、哦。遇到三面好唔知来历嘅人咧，就拒绝售卖。到前嚟买米的贫民呢亦都有限定啊，每个人只能够买几升，而买米赚到的钱呢又继续去买米、哦、再以低价咁卖出，就咁样陈家的孩子呢亦都尽心尽力咁完成咗父亲的夙愿，佢用嗰珍贵的200金啊救咗好多嘅人。200金喺当时嚟讲并非系巨款啊，但是对陈翁来讲呢就是倾尽了他毕生的所有了。相比那些有钱的人，陈翁是更慷慨，他这个善举这个善行呢就更难能可贵了。他这一宗的善举、啊、就为陈氏的子孙们呢带来了感受的前程。陈翁的两个仔呢是嘉庆24年呢都考中了进士，他的孙辈们呢都全部都学有所成，这个真是陈翁的最大的福报啊！这个故事讲到这里也都结束了。
在佛法来看呢，德是可以跟住人带去下一世的，因为他是直接积累在人的灵魂，我们讲的元神身上，所以过往世今世做过的所有的好事善事都会是可以累积下来带去下一世。在李洪志大师的著作《转法轮》里面就有这样讲过了， 佛教中讲业力轮报，它是按照你的业力去给你安排的。你的本事再大，你没有得，你可能这一生啥都没有。你看他啥也不行，他得大，当大官发大财。常人看不到这一点，他就老是觉得自己应该恰如其分的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可能很多人他往世做了很多的善事，他积了很多的德，所以他才会得到这么好的福分。希望大家都记住善有善报，这个是天理。我们今天的节目已经完结了，多谢各位听众收听，在这里跟各位听众说拜拜啦，
拜拜。